哎，你在做什么？
嘘，我在直播呢。
不孤单，地球。
Ready, go live！
我说老板呀，哎呀呀，可不可以让我有个可以完全放松的角落？这个放松的角落有许许多多弟兄姐妹，披着奶茶，加进火锅。现在一切都是恩典，上帝竟然说我是他拣选。
Amen。
一个神的慈爱无处不在，全知全能，无微不至，不辛苦甜，不缺不败。哈利路亚！
你的烦恼，我的忧伤，好像都一样。
单身租房，邻里软弱，跌倒很紧张。我的理想，你的盼望，相信都一样。耶稣门徒彼此相爱，做也有做过。
葡萄还有一句呀、
啊，
不孤单地球，因为有你，所以我们
完全不孤单。
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今天还有两位同学跟我在一起。
Hello， 大家好，我是娟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飞。
我们两个怎么都变同学了呢？
啊，因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其实又是跟高中有关系的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从明天开始，大陆就是有9个省份就可以查高考成绩了。
哦、
啊，
哇，好紧张啊！
对啊，然后我想说，哎、啊，好像在高考成绩出来以前，那个心里都非常忐忑，也好像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放松去玩。但是我就记得当年那个夏天放榜之后，知道成绩之后，我就立刻就是去计划了旅行，然后要想要做自己想做很久的事情，终于可以去做了。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话题，我就是想要借着明天要放榜之前，要先给大家一些 idea 啊，我们要聊聊我们三个当年都做了些什么，看能不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灵感。
葡萄去哪里玩呢？
啊，我当年就是去了上海世博会。啊，当年是2010上海世界博览会，我觉得有200多个国家好像参展，那年还挺盛大的。然后我想说，哎，既然我没有办法出国旅行，那我就去到世博会，好像各个国家的馆走一遍，然后就可以环游世界了这样子。但其实最后去到发现，好像人特别多，你要去到一个馆，进去排队都差不多3个小时以上吧，就特别累啊，就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一次经历了。
那一定不是葡萄一个人去的，你有几个小伙伴一块儿去的吗？
对对对，有几个一共有我们4个女孩子一起去的。对，然后那年就特别热，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排着队快中暑了，最后都不知道看了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你到进到馆里，你就是想着去空调下面坐着，然后吹吹风。然后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很多的都是无知，对别人国家的一些文化历史也没有像现在说了解那么多，也都是看个走马观花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还挺遗憾的，没有做足功课，所以说最后看的东西已经不记得，就记得那个炎热的夏天，然后排着长长的队。然后但是我印象很震撼的一点是，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地方的小伙伴都在那个上海聚集，我就接触到全国各地的很多年轻人啊，大家一起排队的时候没事就一起聊天啊，就觉得还挺嗨的，有点像一个很大型的夏令营。而且还有其他国家的有些人来过来旅游，在中国啊、老外也很多。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自己好国际化哟。然后终于就摆脱了高中的那个地方，然后终于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五彩斑斓的世界啊。
嗯，是不是也应该也还是会有那种就是说打开眼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吧？
是啊，肯定有啊。
嗯，
那你们呢？你们做了什么？
无非呢，先谈谈你们90后的。
好好好，我主要那时候就是啊，高中要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毕联会，然后就是大家都在做毕业典礼，然后把它搞得很盛大，这样就是有影片啊，然后就是整个就是所以那一 大概两个多月吧，三个月都腻在一起，所以毕业之后我们也就都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烤肉，一起露营等等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找一份打工，就是好像人生从来没有自己赚过一毛钱，所以就想那时候就有一个这个风潮吧，然后就跟着大家跑去找工作去了。对。
哦，哎，你们就好像是就是在台湾的话，这个高考有就应该没有。就是中国内陆这样子就这么紧张吧？有没有高考联？也有
好一些，好一些，也是有，但是就是我考的那一次叫做我们叫做学测，就是学历测验，然后它就是考完之后的成绩只是一个大概的门槛，然后申请学校有。那其实还有很多，就是你其他三年之内的社团经验啊，然后活动经验的累积，然后加总在一起，然后还要通过一个面试，所以不会一次就是人生都定在那个考试上，压力相对就小一些些。
嗯，他就是说把这个三年里面的高中的学分其实也有做参考的。
对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我们就是海外的这样的国外的这个情况哈，高中毕业的情况哈。
那个就是比较分散一点，
对对对对，
不会这么搞得这么紧张的。
对对，而且综合的这种看的这个需要会比较强一点。
嗯，是
综合能力，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跟比起葡萄没有那种好像压力锅顶到顶端然后要释放比较好一点，就是
你们还有精力去打工。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大家都跑去打工，大家都想要去赚钱去了。
哇，那你那时候做了什么工作？
哇，我那时候做的工作真的让我一生都就是很难以忘怀。对，
是
就是
想忘记却忘不了。
没有，我觉得我当下本来以为我很喜欢，因为我就觉得啊，我要来找个工作，找什么呢？然后我朋友都有去服饰店的，然后有去那个珍珠奶茶店的等等，饮料店的。那然后我就想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日本料理，所以以前很喜欢吃生鱼片。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找一间日本料理去好了。然后我就真的找到了一间，然后而且是那是我那时候我从就是外地回到就是我住的新竹这样的地方，然后那是那边最红的一家日本料理店。然后因为我们那边有一个科学园区，所以所有下班的应该大陆就叫软件园吧，然后所以所有下班的人都会去那边吃，然后我就去那边做，就发现哇，服务业真的好辛苦。
你那个时候只是端盘子，还是你会在厨房里帮忙啊，切东西啊，什么洗东西啊什么的？哎，
无非的，
对，无非可能
这个耳机，就是一个麦克风，好像有一点问题啊。他好像太过兴奋，
对对对，
回忆到他在这个端盘子辛苦的那种的状态里面去了。我相信做服务业真的是很辛苦、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我一直都很想去做这种事情，但是鼓起勇气，我就很佩服他能够下定决心。
哎、
对啊，
是的，是的。
哎，你回来了。
对，你要继续吗？
有，我刚刚耳机听不清楚。
对，
我没有了，你没有声音了。
对对对，可能太兴奋了，就是被
被我猜中了。
所以你当时是就是负责端盘子、洗碗这种。
没有洗碗，没有洗碗，洗碗我可能会更受不了。
哦，
我还好，就是外场送上菜而已，然后就是要备说啊，有什么，比如说上面有干贝的，有什么虾
的，
是什么冻，对对对对，就要记得这些菜名上菜就好了。
嗯、
但其实还是好累、哦，我就立志就是一生再也不做服务业。
啊，
这么快就已经排除掉了一个大的行业，
对、啊、对，就那时候就发现自己。还是很娇生惯养的。
还挺有意思
的。其实
所以你赚到钱了？
有，还是赚了钱，然后就赶快去把它全部都花到一毛都不剩。
大概做了多长时间啊？就是整个假期都在做吗？
两个月，快两个月。
哦，那还真是整个假期哈，放假的时候，真的。
我的人生中第一次行业排雷是大一的暑假，我也去打工，去当了英语家教，然后 被小孩子打到我怀疑人生，就他们追着我打我，然后那个小男孩特别调皮，我每天都是哭着回家的，所以说后来我就也人生排雷，以后不会再
当老师
业，对，我觉得太可怕了。
你教什么年纪的、啊、我当英文家教好像还蛮快乐的，就觉得哇舒服多了，吹着冷气，然后喝着那个就是 学生家长给的饮料点心，然后一边教英文。
对，这些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当你遇到头让你头疼的学生的时候，这些 bonus 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是孩子看你太好欺负了，可能。
对，可能看我跟他们是同龄人吧。
对，
然后就扯我的头发，各种打我，我
好可怕、
啊、
好
过分啊！
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对啊，还好不是高三的那个暑假去的，我觉得我可能连大学都不想读了，我想说读大学出来要当老师干嘛？
哇，这简直像是噩梦一样。
对啊，
嗯。那你
娟子姐啦，
对，相比你们，嗯，我好像就是挺自由奔放了一次，做了一次脱缰的野马。
哦，
在我大学，就是不是大学，高中毕业的那一年，然后就是在好像是我们好像是一毕业了之后，还没有等到成绩出来呢，然后就觉得已经按耐不住的想要去放风了，就跑出去了，然后跟着几个同学，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七个人。然后因为我们地方离那个内蒙是比较近的，所以我们当时就约定我们要去内蒙，去草原上去骑马去看草原，所以我们就去了草原。
哇，好羡慕哦！
哇，
然后
好美啊！我觉得
真的是好美，真的是好美的。然后就真的是体会到了那句就是什么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它那个草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像我们看到我们外面的草地那么矮的，它是非常高的草，其实，
嗯，
就是所以为什么说那个风吹草，那个草才低下来，就它可以被
吹低，才看得到牛跟羊，
才可以看到那个牛，对，它其实是盖住的，
是，
就是远远的，就是一大片的那种，哇，那真的是一个，嗯，我们去了大概两天吧，回来以后就变成高原红了，我的脸。
那你们真的有骑马在那个？
有啊有啊，真的有骑马的。去呢就是要骑马的嘛。
哇！
然后就人生骑了第一次马，然后也是最后一次马。
那怎么一开始应该都不会骑吧？两天时间够学会吗？还能够自由的在上面骑吗？
就是当然不会自由的骑了，是有人牵着马，我们就坐在马上，这样、
哦、
人家有人牵着这样走。
哦，我想象的是《还珠格格》那种哇，
策马奔驰吗？策马奔驰、嗯、没有，那得是什么样的情况呀？那可能都是替身吧。
哦，原来如此。
对，然后呢，我就是在那儿呢也碰到了人生第一次的，就是被马给踢到了。
哦，
对，因为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他坐在那个马上，我是好心啊去帮他，他的脚不知道怎么样去踩到那个马鞍子里面去，
嗯，
就他是人是给悠上去了哈，但是呢他那个脚放不进去，所以呢我就好心去帮他去把他的脚给他插到那个马鞍子里面去。结果呢、哦、没想到呢，我不知道马，你知道吗，你要靠近马的时候你不能够从马的屁股后面过去，
对对对对对，
你要从马前面过去，我完全没有这种常识，然后呢就从马的屁股后面直接过去，要给人家帮人家忙哈。结果没想到这个马就急了，还好呢他不是拿蹄子踢到我，他是拿马屁股把我给撅了一下，然后我就咚咚咚咚咚就坐在那儿了。
好有画面感
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真的就害怕了，就吓到了，然后很痛的、嗯、你知道吗，很痛的、嗯、它虽然是马屁股、嗯、啊，然后就觉得哦，突然间觉得好，我知道了，学会了这个人生功课，在被马屁股撞了一下之后才知道。
哎，挺难忘的回忆啊。
非常难忘，非常难忘。没有，其实整个的过程还是非常快乐的。就是我们有住在蒙古包里面，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七个人挤在同一个蒙古包里面，然后呢大家轮流睡，晚上呢就去看星星，就他们有的就是男孩子轮流去外面去守候，然后我们女孩子在里面睡，然后女孩子睡完了一会儿呢再换男孩子进来睡，我们就是租了一个蒙古包嘛。就是这样的，哎，那个印象还是真是挺特别的，而且是跟我的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去的嘛。
嗯，感觉两天都不够玩，
不够玩，就觉得还没玩够呢。哎、
嗯，
但是蒙古包很贵，当时租的我们只能租一个晚上。
哇，七个人好好啊，就是感觉很热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过了，就欢声笑语一路上。
真的是的、
哦，是啊，好吧，那我们回忆了很多了，已经，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好，
有什么心事吗？有什么烦恼呢？不孤单地球愿意为你打开一个窗口，你可以用以下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
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不孤单的汉语拼音bugudan@liangyou.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在微信中输入不孤单地球的汉语拼音，添加预约连线小助手。
欢迎大家订阅转发点赞我们的节目，并给我们留言哦。
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请继续收听。
哎，欢迎回来啊！我们刚才上半场回忆了好多愉快的，或者是疲惫的，或者是有一些受伤的经历啊。但是我就想到，你们有没有高中的时候经常听老师说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啊，等你们毕业以后呢，你们想干嘛就可以干嘛了啊。那个时候高三真的就是冲着这句话过完了365天啊，就是想说我高考完了我要干嘛干嘛，就想了很多。但是其实最后发现那个夏天好像真的就是我回忆起来，就是除了去上海世博会这件事情以外，哦，当然后来我在上海周边苏州啊什么地方也去玩了很多地方，但是好像那个心里没有得到，并没有得到很多满足，就是也不是想干嘛就干嘛了。首先有钱上面的限制，然后你也没有，家长也不会放心你说你要出国啊或怎么样，都不会。然后或者你想要谈恋爱也没有人跟你谈。就是那个时候你好不容易高中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你暗恋一个人啊或者喜欢一个人，你想跟他在一起，但是家长和老师的双眼就紧盯着你们，就不让你们早恋嘛。然后过一段时间你也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是你好像也不喜欢那个人，你想说等高考以后我要跟谁谁谁在一起，好像也没有，就大家就散场了，就感觉还挺遗憾的。我不知道你们没有这样子的感受。
我的话是高中已经玩了3年了，所以就是真的真的就是接下来就这个暑假就
干嘛干嘛，
对对对，就都玩，该玩的都玩完了，然后所以接下来这个暑假也不会有特别想玩，所以才跑去打工了。然后该谈的恋爱啊什么的，
好幸福啊，我觉得
在3年也都实践的差不多，所以就升上大学又继续玩，就玩一些不一样的。我整个求学过程真的就是玩的。
哦，太爽了，
太幸福了。
我那天听葡萄跟那个另外那个小白是吗讲了那个、嗯、然后他说他高中3年感觉都在做卷子，我就想说哇，我怎么都想不起来我做卷子的经验，好像都在玩。
哇，这个
太不同的人生了这个。
对啊，大陆的人听了真的是太羡慕了。
没有，也蛮混的啦、嗯、就是一直玩社团，然后就都真的只有考前一周在念书，然后就啊赶快拼命念、嗯、拼命念，然后那一周就都熬夜不睡觉、嗯、然后考完又继续玩。
嗯嗯嗯，
我想这个方面的差别还真是蛮大的哈、哦。嗯，
是。娟自己你应该有吧，我觉得我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惨吧，就
就因为我的年代肯定跟你的年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只能是说现在的年代就加一个更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高考的压力了、嗯、但是没有现在这么压力这么大，其实是、嗯、就是透过一些影视剧啊，我也看到现在的就是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们，就是面对应考的这件事情真的都是焦虑综合症啊，就是每一个人都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嗯、包括孩子，我说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的学生我其实真的是挺心疼的，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
是
其实相对是好很多的，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特别我是考就是艺术类的哈、啊，艺术科系的，所以真的就是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这个 高考的压力、嗯、甚至我想大不了我就再重考一次嘛，我觉得没有高考好、嗯、考得好的话我再重考一次，因为我当时碰到的一些我的同班同学就是大学的同学，他们都是考了好几年才考上的，所以他们比我大好多岁的也有的、哦、所以我就没觉得好像就是今年高考就一定要非得要考上一个满意的学校，就是那个其实还有一个退路的，就是说哎，我今年没考我再复考嘛，大不了我再考嘛，就是总有一天我会考上我心仪的学校，就是会有这种的心态，就所以就没有觉得就是一考定终身的那种的感觉。所以跟葡萄你们这个、嗯后面的就是2000年这个左右的这个高考的这种状态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对哦，我觉得这个制度真的是摧残人性哦，好吧不要封杀我好。因为我是想的嗯，为什么我会提出这个想干嘛就干嘛，因为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人生的想法，就因为你所有的思想啊、嗯、就是整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这些试卷啊考试、嗯、发现最后当你一松下来你发现诶我好像并没有自己的爱好，或者并不知道自己人生当中应该去追求什么东西、嗯、啊，那个时候一下子就挺迷茫的，我就觉得老师说的你想干嘛就干嘛、嗯、但我想的时候你没让我干的时候后来我就不想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地方。
是诶是一个悖论、欸、就是
对吧，
他就对告诉你说之后就想干嘛干嘛，可是就从小我好像包括其实我们也是从小就被灌输就是就是要读书就是要考好试，所以当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做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要干嘛了，当没有人叫你该读书读几到几页第几单元到第几单元的时候你就反而迷茫了，想说那我到底究竟要干嘛了。
嗯，对对对，因为我所以说我现在的理念就是我包括我当时去当那个家教嘛，虽然那些小孩子追着我打，我也会就是鼓励他们说哎，你喜欢什么呀，就是我在对话里面就经常会加入这些，我就觉得其实挺惨的，当我们小时候真的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样事情上面，忽略了自身的一些热情还有爱好的时候、嗯，你的人生真的好像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和乐趣。我就记得刚才我还没说完，我不是看完上海世博会嘛，那个时候后来我们去苏州，苏州呢它就是一个很文艺的一个城市啦。然后我当时就进到一家书店，然后在那个书店里它有一个服务，就是你可以写一封信给未来的自己，然后呢它就到时候到了那个日期，它就比如你设定十年后你要收到这封信，他就十年后会寄给你，不过我现在也没收到这封信，我也差不多快忘了我写了什么。当时我就记得我写信在那真的是一空白的纸上面想了很久，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写，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我真的有一点迷茫了，我曾经幻想过的那么多东西好像对我现在来说我就觉得要么是遥不可及，要么我就是觉得好像也提不起那么多兴趣了。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信或者写一个规划啊！我真的是在18岁的夏天发现了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就还挺悲惨的，我觉得。
不会了，还好是18岁就发现了嘛，对吧？不是58岁。
是啊，我还经常自诩就是那种很有想法，其实是有的，但是总觉得那些想法都是没有，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去实践过，一下子让你
没有机会去实践，
对对对，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那种感觉，
有些遥不可及，
对。嗯，是的，
嗯，那吴非呢？吴非有没有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有一天也是把这样子，就是葡萄刚才看到的那个，就是写给未来的自己，就是如果要是放到你面前的话，你会写什么呢？
哇，这个我也很难，我可能会留白吧。哇，狗狗都嗨了，狗狗可能有很多想要对我说的话。我对我未来的自己倒没有什么想说的，我就想要让他好好，因为写什么给未来的自己，我觉得其实都对未来的自己都是一种限制吧。然后都就是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设想到未来，尤其是我觉得我18岁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懂、欸、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然后还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状态，然后所以就真的是自己想干嘛就干嘛的那个。今天的标题很符合我18岁的我。
你是 check yes，
对，
想干嘛就干嘛。哦、
啊，
太好了。 我是想着说，现在很多高考完明天再要等成绩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心里有可能是已经知道要干什么，要做很多疯狂的事啊，要怎么样去快活啊，或者好好谈一场恋爱。还有一部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突然之间不知道要干嘛的这群人。我觉得我跟吴非有一点相反，我觉得18岁的自己还是应该好好的把自己的当时的这个想法，一些感受，一些情绪都记录下来，然后在10年后、20年后，你再打开看那个青春的那些记忆，我觉得还是很珍贵。而且虽然说好像很不成熟的一些想法，但是还是会挑动我们很多的这个对生活、对生命的这个热情。我反正是很生气，我没为什么那个店没有寄给我，但我在看到10年，
你还记得你写了什么吗？
我应该就记得很文艺、很恶心、很矫情的东西。
对，我看的我之前自己在那个 Facebook 上大概18岁的发文，每一篇都看得我想死，就是我怎么会写下这么恶心的东西，然后真的被自己恶心到不行。
都是什么你没有错，是世界辜负了你啊，就这种就是特别矫情的那种话。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想看，如果我有机会收到，我相信那个时光再也回不去，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们也是独一的我们，以独一份记忆啊。
其实我听的我就觉得还是很开心啊，而且还是会有就是喜悦在里面的，就是这个人生的喜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狗今天一直叫，我想他也是跟我一样就听得很喜悦吧。就是其实我是觉得青春真的就只有一次，18岁就只有一次，然后高考后的那个夏季也就只有一季，人生就这么只有这么一次，就是你完全可以放下学业，再跟你的就是工作或者将来的大学生活工作，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完全放松的机会。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夏天这一段时间哈。
对，
好好的放松一下。
对，你真的要想干嘛就干嘛，当然不鼓励做这些不好的事了，不要去纵火什么的就可以了啊。就是干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让以后10年后、20年后，甚至你到老都回忆起来会面带笑容的这些事情。
对啊，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以为自己好像过了很多，然后就开始缅怀啊，吟诗作赋啊，但是就真的是那个就是少年不
是愁
滋味，对，但是为赋
强作愁，
强说愁，对。所以我觉得18岁的这个夏天要把握的是好好去真的去做一些事情，实践一些事情，先不要考虑它到底多么的有意义或多么的伟大，但那个做都是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比如说关心你的家人或在意你身边的朋友，那些每一个小小的实践我觉得未来都会是值得的，甚至就是去探索一个你很有兴趣的学科，或者是甚至是电玩，我觉得都是很对人生非常有必要的。
对，我也想特别的这个说一下关于就是你身边的这些朋友，还有你3年的同学，你们有可能真的这一别就是很久很久以后再见，甚至再也见不到，所以真的在这个暑假好好的告别，好好的大家一起欢聚，一起一起制造一些好的回忆。
是的，
好好珍惜。
那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也许值得纪念的事情不多，至少还有这段回忆够深刻。是否远方的你有同样感受，成长的坎坷。